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信仰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引导我找到丰盛喜乐的人生。神的恩典早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就临到我们家了。我的姑婆萧周秀兰女士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位蒙恩信主的。神的爱激励她时时见证上帝的大能，处处劝人信耶稣，因而带领许多亲友归主。首先是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周曾教女士。当我还是个七八岁天真的小女孩时，星期天早上会有三轮车夫来到家门口，再送曾祖母到东门城的新竹圣教会做礼拜。因为曾祖母的年事已高，大人们都忙于生计，我便奉命陪她一起上教会。因此我大约上过两年左右的儿童主日学。还记得当年主日学老师每周会要求小朋友回家背一段经文，主日再背给全班听，而我总是临时抱耶稣脚，在听完十几个小朋友背诵过后，也就不难跟着背诵出口了。但是曾祖母生病去世了以后，我也就不再去教会了，白白失去了早年信主的许多福分。接着是我的母亲周陈玉珍女士，早在60年代便有勇气突破传统礼俗的束缚，接受基督信仰，让周家从此不再敬拜偶像，被许多形式上的礼俗所捆绑，而是天天时时都可以借着祷告与天父交谈，得着属天的平安与喜乐。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年正在传牧师师母秀凤传道及姑婆来到家里拆除神案的情景。之后我的祖父周贤、父亲周玉堂也都相继在新竹圣教会受洗归信耶稣基督。虽然爸妈都已经信主多年，是属主的家庭，但是如何将这美好的信仰承传下去却是很大的挑战。我这一代四个兄弟姐妹当中，至今只有我一家归主。我自己是在来美国结婚，身处异乡，在朋友的力邀之下才再度走入教会。升格当母亲的时候，从新生命的孕育到出生，看见造物主的神奇奥妙，也因着母爱的天性，惊恐于自身的能力有限，期望上帝的大能来帮助我护佑这弱小的生命得以平安健康的长大，因此决定受洗接受上帝为天父。我在家里当了十年的全职母亲，在小女儿上幼儿园那年，上帝适时地给了我这份广播电台的工作，因此有机会听到更多神的真理和教导，才深深领悟圣经的每一句话都蕴藏着深邃的智慧。每当我愿意放下自我的想法，选择按照神的教导来处事，神便能保护我脱离罪的影响，并成就超乎我所求所想的赐福。接着每天的读经、祷告、与神交通，我惊觉自己在世俗的大染缸中生活，有多少价值观、自以为是的想法是不合神心意的，并且让自己陷在罪中而不自知。 在与神建立个人关系的过程中，我深深领会到神何等的爱我，看重我，让我更加肯定自己生命的价值，愿意让神来管理带领我一生的道路。这并不表示我的人生就此一帆风顺，无灾无难，有求必应。事实上，从2000年起，我经历了经济上的短缺，癌症的惊恐，丧夫的悲痛，哥哥的突然离世，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都让我惊慌，使我哀痛。所幸我仍然知道谁掌管明天，只有更紧紧抓住上帝的手，并祈求神让我明白在每个试炼中当学的功课，好看见风雨过后的彩虹。虽然彩虹不一定出现，但我仍然愿意尊主为大，因为神的恩典够我用，生活中仍然有无尽的恩典可以数算。在伤痛中有平安，在患难中有盼望，这就是信仰带给我的力量。我的三个女儿若以母系来算，是第五代基督徒，她们从小在教会长大，也都受洗归主。大女儿日前与我分享说，上帝是眷顾孤儿寡母的神，这句话在我们家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真高兴她能看见神在我们家许多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母女四人从无所缺。小女儿新慧更是远赴非洲，以宣扬主爱，帮助弱势为念。只要他们一生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为主所用，就是为母我最大的喜乐了。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不仅希望自己一家能得着在基督里的丰盛，更期盼周家的每一位子孙都能代代传下基督教的宝贵信仰，全家人同心敬拜那宇宙间唯一的真神，共享耶稣要赐给世人的丰盛产业，那将是我们周家何等的福分啊！朋友，同样的也祝福您能够得到天地间这上好的福分。
有人说，宗教的产生是开始于自然现象所引起的恐惧，这样说法对吗？宗教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曾经引起许多研究哲学或者是宗教问题的学者们许多的猜测。英国哲学家克劳特是这样的说，宗教是从恐惧中产生的。最早的人类恐惧他们四周围所发生的自然现象，大而神秘的可怕现象，例如狂风、暴雨、地震、闪电等等。他们也害怕于天上的日月星辰、白昼、黑夜的不断交替凌雨人间。一切他们所看到的、所遭遇的自然界事物和现象，都使他们不能明白，又时时恐惧。他们那时候虽然没有鬼神的概念，然而一切大而可畏的自然界事物，在他们看来，都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他们害怕触怒他们，他们就想要避免这种神秘力量不至于加害于在他们的身上，于是凭着自己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人类的宗教也就是这样的产生的。克氏这位哲学家的意见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 但是不能够答复宗教所有发生的问题。其实恐惧最多只是诱因而已，真正的原因乃是人是神所创造的，有神所赋予的灵魂，这灵魂有与生俱来的宗教饥渴感，所以他们寻索渴慕，必须找到神才能够满足他心灵深处的需要。这个宗教饥饿感才是宗教的真正原因。可惜许多人犯了罪，远离神，所以人只能凭着自己的智慧揣摩探索，设立自己的宗教来填补人心的需要。因此有不少的宗教把人越带越远，造成人生更大的空虚。人必须找到神，他的心才能够真正的安息与满足。圣经马太福音11章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基督里面有真正的满足以及安息。
亚伦，上帝要我上山去，在那里他要将两块刻在石板上的诫命给我，并且要告诉我其他要教导以色列子民的事。我不在时，你和户儿以及其他70位长老要领导这些百姓。
好的，摩西，我懂得，你放心去吧。
在西乃山的山坡上，摩西和约书亚用6天的功夫反省祈祷，然后摩西被召到云中觐见上帝。
摩西，你上来。
是，主，仆人就来。
约书亚，你在这里等着我回来。
摩西在西乃山上和上帝在一起40天，整个时间不吃也不喝。上帝将2块石板交在他手中，上帝在石板上亲自用神圣的手指写下了10条诫命。上帝又将要以色列人建造的圣墓详细的尺寸告诉了摩西，让以色列人照着建造。因为上帝说，
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时间一星期又一星期的过去，摩西在西乃山上与上帝交通，没有下山。许多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向上帝所许的愿。
亚伦，亚伦，快到帐篷外面来，我们有话要对你说。
对呀，亚伦，快出来！
亚伦，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你们集合在这儿，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摩西不在这里。我们看着他上山，到如今已经好几个星期了。
你们要忍耐，他一定会回来领导我们平安的到迦南地去的。
亚伦，我们知道你也跟我们一样担心，而且你也一定知道他不可能活到现在。
在山上没吃的也没喝的，再看看在云中烧着的火，毫无疑问摩西是活不了了。
不要失去信心，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会照顾我们的。
乱想个不可能。空话空话，你说的上帝我们看不见。
是啊，
我们要看得见的神在我们面前领路。
对，
至于摩西那个人，他虽然领我们出了埃及，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啊。
就是一点也不知道。
等一等，等一等啊， 以色列的百姓们，请听我说。
听你说，亚伦，我们听你的已经听得太久了，现在你得听我们的。快做个我们能看得见也能摸得到的神，一个我们可以真正信靠的神。
你说什么？
别假装听不懂，替我们做个神，我们好拜他，一个偶像。
这个我做不到。
你说什么？你做不到。
你要想保住你的脑袋，你就得做到。
你
好，我们不跟你多啰嗦了，替我们做个神像，要不然我们就把你宰了。
什么？你好，你们把金子拿出来，要多，把你们家里女人的耳环、手镯都拿出来。
当众百姓把他们的金首饰给了亚伦，他就全部融化了，以雕刻的工具做了一个金牛犊，然后百姓都聚集来拜他。
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快跪下来敬拜我们的神。
对，跪下来我们的神。
然后亚伦在牛犊面前逐了坛，宣布说，
明天我们要向这神守节。
对，要守节。
第二天清早，百姓起来向金牛犊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然后起来唱歌跳舞。同时在西乃山山上，耶和华对摩西说，
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他们这么快就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摩西，现在我看这百姓真是顽劣，你且由着我，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与埃及地里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石板。当约书亚看见了摩西，虽然他40天没有吃喝，仍旧像以前那样强健，就非常快乐和放心了。可是当他们下山的时候，他感觉奇怪，为什么摩西出乎意外的沉默？他们走进营地的时候，远远听见很奇怪的嘈杂声音。
哎，喝喝，
你听，那些呼叫的声音。摩西，在营里好像有战争的声音呢。
不是，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到的乃是人唱歌的声音。
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就发烈怒，把两块石板扔在山下摔破了。然后摩西发怒，将他们所铸的金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他听到铸金牛犊的人是亚伦，就责备他。
亚伦，有人告诉我这个金牛犊，罪恶的偶像是你做的，是不是真的？
那不能怪我。
你做了这个金牛犊，是不是？不怪你，那要怪谁呢？
不要，摩西，你不要发怒，这都是那些百姓不好，你了解他们，充满了不相信的心，而且……
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充满了不相信的心？
摩西，别那么说好不好？
那你为什么要铸了这个罪恶的偶像呢？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啊， 要是我不替百姓做个神来拜，他们恐吓我，要把我杀了。我好难过，摩西，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你想上帝会饶恕我吗？
我告诉你，亚伦，上帝在山上告诉我这些人所犯的罪恶，他要我让开，他好把全营的百姓都毁灭
啊！
但是我已经替你们所有的人代求了，
我也祈求上帝饶恕我。
可是我知道，这些带头的人一定会受到处分。约书亚，吹号集合会众。
3000个参加拜金牛犊的叛徒们在那天被杀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到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又重新上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求情：
耶和华，这百姓犯了何等大的罪，为自己做了金像，现在我恳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
不，摩西，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面前引路。
一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它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 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 and discipline.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Take control.
听众朋友，我现在跟一位严先生谈话，他是教会的传道人
呀，
所以他也很想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的朋友。我问您这个问题，圣经是什么？
圣经是神的话啊、所有宗教里面啊、所有的宗教的经典，其实我们发现圣经是介绍他自己最清楚的一本经典啊、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当中，神上帝他自己介绍他自己，不但介绍他自己，而且也借着圣经来告诉世上的人将来的结局。所以在这本经典当中啊、神透过很多啊、他的追随者也好，他的信仰者也好、透过他们来写下、上帝要告诉世人的话，这本书就成为了圣经、那也是所有的、基督徒他们唯一的一个信仰的最高的标准、也是所有基督徒行为准则的标准。
是的，所以基督徒很尊重这本书，尊敬这本书、
绝对尊重、是唯一的、最高的、一个权柄，
一个权威、
是。
所以圣经也常常描述有关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圣经把耶稣称呼为神的儿子，他是神圣的 好， yeah. 你为什么能够相信耶稣是神圣的？
我们知道这个信仰其实有很多不信的人，其实他们想找到圣经他们认为的缺点或是不完整的地方，希望能够透过他们的研究或是透过他们的考古啊追寻啊能够找到圣经的破绽，其实在这几千年来呢一直都没有找到。所以看发现圣经它还是屹立不摇，是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权威，其实它也是世上一个最畅销的一本书，那也是所有基督徒一个信仰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
是，圣经已经翻成为1000多个语言。
哇，1000多个语言。
是，
其实我在想信仰其实它可以很简单，可是当我们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要看他听他说的是什么，看他做的是什么，而且要他要带给这些信仰的追随者在他们的人生的计划里面是为他们预备的什么。其实这本圣经里面是已经完全的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读圣经他能成为基督徒吗？
当然不能成为基督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当我们要成为这个基督徒，那一定是听过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就是圣经，圣经中心点是在告诉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上面，要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成为基督徒不读圣经呢其实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更加的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那我们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是在历史上面来过这个世上，
所以耶稣是一个真人
是一个真人，他是真的神也是真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有道是什么意思呢？太初就是在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天地这位我们称为是那个起初，就是时间的开始，也是在时间的开始之前，太初呢这位道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存在了，
已经存在了
、而且是跟上帝在一起的。
他不是神所创造的，他本来就存在
而且他说道就是神，其实道就是神他本身自己而且说道成肉身，这位神来到了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现在说西元2017年嘛那这个2017怎么来的呢？就是从耶稣降生开始算起，是在2017年前呢，这位被称为救主的耶稣曾经来到这个世上，在地上有33年半的时间这个历史上面我们所读的历史里面有记载这位耶稣成为真的人来到这个世上。
那么一个人也许他认识很多基督徒，也许他读过圣经，也许他很羡慕圣经，他很羡慕耶稣基督，他也很喜欢一些基督徒朋友但是他自己不相信，他就是不信。您会怎么跟他说呢？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怎么能够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信心？
OK， 碰到这样的人还蛮多的。那其实信仰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勉强。如果是勉强来的信仰呢，常常他对我们帮助是很有限的也很容易离开这个信仰。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也是我曾经碰过，哇，来到你们教会真好这边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可是呢他就是没有办法决定说他要成为基督徒。他虽然觉得很好上帝很好，耶稣很好基督徒很好，可是他总就觉得他自己好像还没这样的需要也许他想到了很多，但是呢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那特别是人在这一生当中当你碰到一个难处你没有办法过的时候，你常常会去寻求那一位你没有看过的神没有见到那位神 有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人不能再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会来寻求那一位超过你能力很多的那一位神。特别在人生的困境当中，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那一位，那个很美好的机会。所以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我会试着为他祷告所以哪一天当他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会想起，哇，原来是有一位上帝，有一位神可以随时成为他的帮助，也可以成为他的力量。
希望他会这样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跟一位严先生谈话，访问他有关基督教、圣经、耶稣基督这些问题。
我姓林哈，来美国二十几年。我信主大概是在1997年的时候受洗。在这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佛教徒，在家里有修行。因为我那时候做生意，我的合伙人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也觉得从小的这个生活的背景、文化背景，接受佛教是好像是天经地义，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很自然的接受。也从来不去想说要证实它的真假，因为这是文化中的一个产物。我也很想把这个佛经的东西来教导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当时以前，我就常常每天念心经，也持一些法号，甚至跟我的合伙人，我们到加州特别去一个庙寺里面去买有关于佛教佛经的一些道具。特别买一个很质量很好的心经框起来，然后把它悬挂在家里跟办公室，还有买了佛珠，就每天回来持法号。当时在我居住的旁边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他的孩子跟我孩子是同年，他就邀请我孩子说，每个礼拜五他可以带我的小孩子去参加 Iwana 教会的一个活动，让他在那边就是学习圣经的话语。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既然是入境随俗，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立国，那我也不反对，我就让我的孩子去。那我孩子第一次去了Iwana回来，都是他小学一年级，我觉得他简直有点疯狂，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很兴奋的讲说，他会背圣经。隔天早上，我就看到他念圣经。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蒙神的宠爱啊，就是一去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个神的话语。每个礼拜五他就很期盼要去参加这个 Iwana 这个教会活动。我们都很喜欢孩子去，因为每次去就是我跟先生好像最好休息的时间。我们就在家里呢找很多朋友来打麻将，男的一桌，女的一桌，然后我们开始发觉他每次回来看着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就不是很高兴，脸拉了长长的。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反正打麻将也没有什么不好。当时是觉得说，小孩子好像越来越信，越着迷了。因为有一天他回来跟我们说，忘了老师要求他们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他希望父母也一起能够跟着去，所以就要求我们带他去的那个教堂做礼拜。我们跟先生商量的结果，我们觉得我们还不想让孩子去做礼拜，所以我们想一想说，既然我们不能去做礼拜，我们也不能答应他，那我们就干脆停掉他礼拜五去阿瓦纳。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去阿瓦纳了，你就留在家里，因为我们不能带你去做礼拜，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当时他也不太懂什么佛教基督教，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佛教也是跟基督教一样可以成为你的信仰。我就试着要开始把佛经呢来传给他。那每天晚上就把他抓过来说，来，你来念那个持法号108遍啊，什么什么，然后心经也要念啊，我念一句他念了一句。哇，每次为了这个东西哈，他都跟我在打仗一样，他非常的拒绝。他很聪明的，他就问我说，你念那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知道。那你那个波罗波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晓得。他说，妈妈你怎么这个样子，你都不晓得东西你也在这边一直信。 我说那这是我们台湾人都是就是这样子被教导啊，反正这个东西可以保护你，你念了就没有错嘛。他就觉得我很没有智慧哦。可是其实他当时给我讲的话以后，我事后我就自己想说，哎，对呀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佛经很多都是梵文写的，很难懂，而且我们念的其实就是梵文，没有把它翻译成我们国语，很多真的很不了解它实质的意义，就是了解也很难解释让孩子懂。当时我就是有一个先生就说，我都没有去真正研究佛经，我这样相信的，我是不是一个糊涂人？可是这个事情还是就慢慢过去，小孩子也没上教会，我还是继续修行。他是我唯一一个孩子哈，就是个男孩子。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忽然发觉他很难管教，因为学校老师也是很多反映说他是很聪明，上课很不守规矩。我们就回想过，他当时在几年前去上教会的时候都很不错，好像他又很喜欢念圣经，好像圣经对他生命是真的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回想到那段时光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哎，这样子的，我们要不要让他再回教会？所以我们就跟孩子讲说，你要不要重新上教会啊？我们可以送你去教堂。他就跟我讲说，哎，爸爸妈妈，如果你认为教会是很好的，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我们应该全家都去。那我当时觉得说，哎，他讲的实在是很有道理啊。我们常常叫别人去教会，因为我们认为那个地方很好，可是自己就不去。我先生说，我们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啊，我们也不妨去了解一下。我们家附近的地方呢，我不知道哪里有教会。就在讲这个事情以后，我很偶然机会碰到一个朋友，他刚好也邀请我上教会，说就在我们家附近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中国人的教堂。那次教会以后，我孩子也很喜欢，因为他有很多他认识的朋友，我们也发现那边也有我们认识的朋友，然后牧师的讯息都很吸引我们。我就开始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上教会了哈。那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说，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我不能背叛我的神，所以我心中还是觉得我还是要信佛教，他们去信他们基督教没关系，但是我愿意为了孩子，我跟陪着他去。我这个想法呢，我就在每个礼拜听讯息的时候，其实圣灵真的有动工哈。因为有一次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儿子几年前跟我讲的话，说圣经可以用中文念，就这么一本，为什么你不好好去念哈？我后来就想到是说，哎，对啊，而且是中文圣经，又是这么白话哈，已经翻译好的，他讲的真的是也蛮有智慧。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姐妹跟我传福音哈，我就觉得说，我的心真的是应该打开一点，不要把这个东西先拒绝在门外。我愿意跨出一步来相信神，这就是我一个信主的过程。
2005年4月7日夜，河南省开封县朱仙镇岳飞庙的岳飞夫人铜像被一伙窃贼偷走。据岳飞庙门上的简介说，这两尊铜像是中国仅存的岳飞夫妇铜像，铸造于清朝康熙32年。一个月之后，警方迅速侦破这起盗窃案，并找回了铜像。为了证实铜像是原件，文物专家仔细地对铜像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果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原来安放在岳飞寝殿内的铜像并非是岳飞夫妇的铜像，而是一对东岳圣公圣母像。铜像的背后刻有铭文，但是这个铭文不知何时被人掩盖，使其一直以岳飞夫妇的身份受人供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不是岳飞夫妇的铜像前虔诚地跪拜，祈求岳飞夫妇的灵能给他们带来祝福。可悲的是，铜像的身份早就被别人隐藏，使众人受骗不浅。朋友，您想没想过，像这样的偶像究竟有多少？受骗的人究竟有多少？这也难怪，所有的偶像本来就不是真神， 是人手造成的，必然也任人摆布。圣经在以赛亚第44章第10到第17节描述了偶像诞生的过程。圣经说，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工匠也不过是人，铁匠把铁在木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臂膀锤成，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造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放在房屋中。他栽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了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自己烤火说，哦呵，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既然偶像随人摆布，拜偶像的益处在哪里呢？诗篇第115章第4到第8节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以赛亚书第46章第6到第7节还说，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评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其实真神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在圣经以赛亚书第44章第6节中，神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诗篇第115章第3节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在以赛亚书第46章第10节中，神宣告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被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让我们抛弃所有无意的偶像，做使神喜悦的人，只有神才是靠得住的。
1905年，从南非开往伦敦的一条轮船里，静静躺了一个普通的小包裹。它跟其他的邮件叠放在一起，谁都没想到里面放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钻石。这颗3106克拉，有成人的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钻石，是在南非矿区地底下9米的地方被开采出来的。因为太贵，没有人买得起，当地政府用15万英镑把它买下，准备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作为生日礼物。纯净透明的钻石一出土，就受到四方瞩目，激起很多人的贪念。怎么把它安全地运送到伦敦，不被非法之徒从中劫走呢？在百般思量之后，王室想出了一个法子，他们把一颗假的钻石 放在一个高级坚固的箱子里，派大批的保安人员在旁边严密的护航。当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包装精美的假钻石上面的时候，真的大钻石被放在普通简陋的包裹里，用5英镑的保费当成一般邮件同时寄出。结果计划成功，这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就如此安然无恙地抵达伦敦。不但是小偷，连平常人也没有想到它会被放在一个简陋普通的包裹里。怎么可能呢？这招跌破了大家的眼镜。珍贵的礼物一定会有华丽的包装吗？2000多年前，世人也曾经做过如此错误的判断。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痛苦不堪，他们渴望神在旧约圣经里预言的救世主快点来到。在他们心中，这位拯救他们的人应该是出生在壮丽的王宫，头戴皇冠，身披华服，骑着高大的骏马，带着大批的军队，英姿勃发，耀武扬威的将领。他宝剑一挥，敌人就被斩尽，让他们从此脱离被奴役的生活。没想到神差遣来的救世主耶稣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诞生在简陋的马槽，父亲是仆食的木匠，母亲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妇人。所有犹太人认为他该有的耀眼的背景，他都没有。当他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粗衣淡食，看起来跟寻常百姓一样，人们没有办法相信他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就像是那颗巨大的稀世珍宝，他发出的耀眼光芒照亮了黑暗的世界，相信他的人生命得以净化，进入一个与世俗有别、属于神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首先被粉碎的就是华丽虚幻的外壳，世人看重的权势、名利、才干、美貌，在神的眼里都不重要。神看重我们的内心，他送耶稣来，让我们看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不像一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君王，耶稣温柔、谦虚、平易近人。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深入民间，四处行善，将他超凡的能力用来帮助困苦的人、医治生病的人、喂饱饥饿的人。他的心里满是怜悯和慈爱，不分男女老少、种族阶级，都得到他的眷顾。因为他，人们知道怎么样以爱相待。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各种破裂的关系，如果能够依循耶稣的引导，都会得到修复。当人们能够照他所说的彼此尊重、包容、宽恕，生活中就会充满了和谐还有安宁。耶稣尤其关切罪对世人的捆绑，骄傲、自私、贪心、嫉妒、欺骗、仇恨、偷窃、情欲、淫乱、酗酒、吸毒、抢夺、暴力，罪的势力大于任何一个政权，铺天盖地地笼罩人心，将世人卷入痛苦的漩涡，并且因此跟圣洁的神隔离，享受不到属天的福分。耶稣牺牲自己做代罪羔羊，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使信他的人有新生的机会，无论在什么境况，心灵都拥有自由，并且享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无数人曾经经历过耶稣的救恩。从科学家牛顿、政治家孙中山、音乐家莫扎特、文学家林语堂到企业家沃尔玛，他们的生命都因此改变，对这位救主发出由衷的赞叹。 谁想到在卑微的马槽里会生出这么一位千秋万世改变人命运的救主呢？神的安排摔破了世人的眼镜。听众朋友，您心里的救主是什么模样？世人容易判断失误，但希望您不会错失这颗灵魂的钻石。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